有三次的围城，我不会写，我不会讲钱钟书的围城，我讲第六章、第七章里面的第二次围城，在这一堂。亚兰的军队包围撒玛利亚，那么这次的包围，他用非常圣经用非常简单的话来描述，但是实在够恐怖了。列王记下第六章第24节，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，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，有饥荒，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80舍克勒，二升鸽粪值银5舍克勒。这说明一下，我不知道提驴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不提牛头，为什么，是不是美国牛肉进口的问题，为什么提驴头我不晓得，解经书一定会跟你讲。鸽粪绝对不是吃的，鸽粪是做燃料的，解经书这样跟我们讲。不过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如果鸽粪做燃料，这我知道在圣经里有讲到以西结曾经用牛粪来做燃料，这想得通，牛吃的都是草，起码以前应该吃的都是草，现在应该也是吧。那所以那个它的排泄物晒干了应该是可以做燃料的。鸽子我就不知道了，鸽子应该可能总是说是做燃料，我觉得很奇怪哈。不过圣经上这样讲，我们就知道是一个饥荒就对了。我们当中适合做学者的可以去研究啊。但是这个并不非常的吃惊，吃惊或者是刺激的是下面一个描述。26节，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，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求你帮助。好，这围城之下一定没有东西吃，围城之下一定有很多的艰难。那么王在城上走，有人在呼喊，你不问也知道是什么事了。各位在水灾的时候被困的地方，不问也知道他们需要什么，他们不大应该不会需要一个 LV 的皮包，哦，给我 LV 皮包，应该不是这样子。他们需要吃的，他们需要穿的，他们需要住的地方，现在是最需要吃的地方。我主我王，百姓向国王求助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我相信很多人向国王求助，这是一个点有代表性的，所以圣经特别记载这个。各位，你来求助于我，你打电话给我，康牧师有一件事情帮忙，我当然会说什么事。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，我从何帮助你？各位，你打电话给我，康牧师请帮忙，耶和华不帮助你，我帮助你什么？不会这么冲吧，也不会这么没礼貌吧，也不会这么凶吧。这句话非常属灵，非常和圣经，神如果不帮助人的帮助是枉然的，圣经很多这样的话，耶和华的帮助是够的，人的帮助是枉然的，这句话很对。耶和华如果不帮助，没有人能帮助，我做王也不能帮助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人家最需要的时候，他说这句话，他当然应该不是对这个百姓生气，因为这个时候实在是家破人亡，实在是到了最可悲的地步了。他心里有愤怒。各位，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悲有苦有忧有愁，如果艰难到最艰难四顾无援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有愤怒？当一个人自杀的时候，烧炭自杀或者任何一个方式自杀，他是不是有愤怒？他是不是有一个对自己也好，对上帝也好，对周围的环境也好，有一种抗议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对没有人来帮助我抗议，我死了你们会难过吧，难过就是让你们知道我多难过，而我对你们的袖手旁观不能够伸援手，我愤怒。所以这种情形我们很多，有的时候情绪很多，有的时候在一个公共场合，皮包掉在地上，然后散的一路都是，那很羞愧，也很气，可能 也有一些其他的反应。我不知道你啊，对我来讲，任何时候一个反应一定是身上这些气，我就有这种属灵，对不起，不属灵了，就是我一有不顺利的事，我一定会对上帝不满意，因为我的神学是很正确的，我知道神都在负责，所以我就要向他控告。当然这个神学是很错误的，但是我就不满意。有的时候我的哭，我会哭，我常常哭，我的哭，我的笑，我难过，我的生活里面除了有一些伪装以外，那伪装所盖的就是我对上帝的不满意。这个王跟我们很多时候一样，我们并不太信靠神，也不把荣耀归给他，但在不顺利的时候，在生气的时候，在挫折太久的时候，我们会流露出一种情绪，就是对上帝的愤怒。有人祈求这个王来帮忙，他说的话，他没有说你的要求过分，他还没有听到他的要求，他没有说你太吵了，这种时候不能嫌人家吵的，他就说耶和华不帮助你，因为他觉得耶和华没有帮助他，因为他觉得耶和华没有帮助撒玛利亚城，他觉得整个撒玛利亚城，在上一节讲到说吃的东西没有，燃料也没有了，上帝都不加援手。那用最近前的话来表达他最大的抗议，对上帝的抗议，我敬畏你，你是凡事可以施恩怜悯的，可是现在你没有，那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里面蒙神的祝福一定的，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要凡事谢恩，我们要赞美主，这都是真实，但是这个真实必须圣灵常常帮助我们才是真正的真实，否则我们的敬拜赞美要不然就是麻木。我不知道刚才你们怎么样，我是很恐惧的，我宁愿有耶稣哦，是吗？我宁愿现在睡个觉哦，我宁愿有很多，这宁愿 I would rather。对了，我们需要神，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神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燃眉之急，我们身体上需要，我们是觉得说那个不敢说更重要，但更迫切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充满了慈爱和怜悯，我们信靠他，让我们继续信靠他，让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，也彼此的扶持帮助，我们都一起的走向上帝。当有些人实在不想走的时候，求神给那些比较刚强的，可能是你我，可能是我们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人，求神随时留下他的见证人来对他的儿女帮助。这个王他说一句气上帝的话，就是上帝没有来做随时的帮助。他下面一句话也暗示了，这个当然不需要对这个妇人暗示，也不需要对我们读者暗示，这实在是在暗示上帝。其实上帝更不需要我们暗示明示，我们心思意念他都知道，但是他也是在这暗示中强烈的表达他的不满。我从哪里来帮助你？我从禾场呢？我从酒榨呢？这两个地方就是供应食物的地方，现在整个撒玛利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食物。我知道没有食物，女人呐，我知道你向我求助一定是求助吃的，我知道你不必跟我讲，但是我已经没有禾场了，我已经没有酒榨了，整个撒玛利亚是空了，整个撒玛利亚一个驴头都要卖那么多，连燃料都没有了，我没有办法帮助你，因为耶和华不让我们的谷仓满，耶和华不让我们的酒榨满，因为耶和华让我们饥饿。好，各位，是不是耶和华做这个事？我承认应该是，围城，撒玛利亚军队围城是上帝允许这件事的。啊，是不是撒玛利亚在这段时间，这个王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特别罪大恶极的事？我们已经讲过太多这种神学，我们说不一定，我们并不晓得，但是总的来讲，人的一切的祸患来自人的罪恶，这没有错， 只是什么时候神把那个祸患的报应显得比较直接一点，什么时候显得不那么直接，如同神什么时候把那个恩惠慈爱对我们的善行显得报应的直接一点，什么时候不直接一点，我们并不能确定啊。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抱怨吧，但是他的抱怨我很能体会。他先听到人家说求你帮助，他说了一大堆，发了一大堆牢骚，然后他也想到他自己到底还是王，所以他还是说了，你有什么苦处，你有什么东西，他已经先说我是帮不了忙的，因为耶和华让我们这么苦，那但是我是你的王，你就说说看你有什么难的吧，你有什么难处你说说看。我只能读下面这段话，妇人他回答说，这妇人对我说，讲得非常简洁，但是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拉着另外一个女人，还是指着他邻居的门讲，这妇人对我说，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今日可以吃。这一个妈妈讲，这个女人讲，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，她在讲的是昨天发生的事。哦，这不是一个驴头多重多贵重的事情吗？这是一子而食了，这个事会不会在人间发生？会。这个事在利未记26章、申命记28章，上帝都警告过，当人远离上帝，当以色列人拒绝上帝的恩典，拒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会经历这样的事。神不喜欢让人经历这样的事，但是当人离开了善良的源头，就是上帝，当人离开了丰富的源头就是上帝，你能指望人得到的是什么？当然就是贫穷，当然就是残暴。这妇人对我说，你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今日可以吃，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。下面也是一句话，可能有人不相信，我是相信人在困境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事实上人不必在困境中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儿女杀父母要得保险费的，父母杀儿女要得保险费的，各位，这已经太多了，我都不需要引了。我不知道下面这一幕是怎么样来实现的，我也不敢去想它。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，就这一句话，怎么把他打昏的，怎么把他打死的，怎么把他剁成块的，怎么把他煮的，怎么吃下口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人间居然有这种令人发指的事。各位，人间有多少令人吃惊的事，我们再不要看圣经，你就把今天的报纸，我没有看今天报纸，你拿来看看有没有这些事，有没有人和人，人和万物之间这种不可思议的残酷、恶毒、残忍，国与国、民与民，哪一个时候没有？不要离开上帝，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，或早或晚，美善、丰富和一切都会远离我们，包括基督徒在内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撒玛利亚。次日应该就是今天，我对他说，要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可以吃。各位，他没有吃到，因为那个妈妈把他的儿子藏起来了。我不晓得，各位，我知道这很难想象，但是我也请你还是想象一下，这个告状的妇人他为什么告状？他的愤怒，他的生气，他觉得不平是在什么地方？他是什么地方？他什么地方？他要向王告状。各位，你不要忘记，他起码应该犯了一个罪，犯了杀人的罪，而且他杀的是他儿子。我不晓得是谁动手杀他儿子的， 但起码他在吃的事上他说有份的，而且他是说我们一起煮的，用了割粪煮吗？煮了我的儿子。我们也不去想他的丈夫，他的其他兄弟姐妹，我都不知道。各位，只是我在提醒你，这个并不吃惊。在稍微有一点反省能力，我们人心中所想的念头，各种七情六欲，可以离谱到什么地步？我希望你自己知道，这个不需要想象，这需要回忆就可以了。他愤怒在哪里？他愤怒在人类愤怒的最基本的原因吗？我们生气，生气在不公平，是吧？不公平，公平就是说话算话，就是做当做的事，给当给的东西。那么当一个妈妈把自己的儿子藏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妈妈做错了吗？妈妈把自己的儿子藏起来，不让自己儿子被杀被吃，各位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这个妇人有什么理由跟国王讲那个妇人做错了？我把我的儿子藏起来，不要被吃掉。为什么这是错的事？因为你昨天吃了我的儿子。我们这里有法官，我不知道法官要怎么判这个案，谁错了？要罚哪一个母亲？要罚一个被吃掉自己儿子的母亲，还是罚一个把自己儿子藏起来的母亲？太悲哀了。我们不晓得，我们想的高贵的事应该怎么样？哦，母亲自己把自己肉割下来给儿子吃。我们想高贵的事应该是第二天那个妇人要擦自己儿子的时候，这母亲说，哎呀，我昨天儿子死了，我们吃了，我好痛苦。陈太太啊，对不起啊，不要吃了，你的儿子天天到我家来玩的。你可以编这个故事，可以编很长。好棒，好棒的文学，一句话。昨天我们吃了我的儿子，今天他把他儿子藏了，不公平啊，请你伸冤。第三十节，王听见妇人的话，就撕裂衣服。王在城上经过，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。这个王看起来蛮好的，这王不敬畏上帝，这王拜偶像，但这王呢还是有上帝给他的一些恩典。我想他还是相当亲民的，而且同情人的，有同情心的一个王。各位，人不是常有同情心的，王也不是常有同情心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受害，我们甚至是幸灾乐祸。圣经上警告过我们，你看到你的敌人，你看到你的敌人的驴走失了，你不可以假装没看见，把它牵回去。你的敌人受到伤害了，你不可以高兴。我们要公义，我们要公平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公义和公平是有慈爱的。王穿着麻衣，王知道整个局势，我们不知道撒玛利亚城被围了多久，王知道这是一个危机的局势，王知道一天比一天更糟糕，王知道自己的宫里面也一天比一天东西更少。各位，饥荒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有，但王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，以至于他有一天出来在那个城上巡逻的时候，我都猜他是不是故意不出来，因为他知道他出来的话民怨会多么的高，他会多么难过，但是他还是出来了，可能他还是愿意负责任出来了。他听到他受不了，他撕裂衣服了。亚哈也做过这样的事，亚哈听到上帝的责备的时候， 他还说过，哇，我做了这么大的错事。但这一次他的穿麻衣难过，他是对以利沙的愤怒。第31节，王说，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我们又不懂了，为什么要杀以利沙呢？各位，你知道基督徒曾经，包括在罗马逼迫基督教的时候，包括在共产党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包括在很多异教徒逼迫基督教的时候，都曾经说过，我们这个城里现在的瘟疫、现在的饥荒、现在的困难，包括罗马人逼迫基督教的时候说，我们罗马今天打不过，逐渐打不过异教徒了，都是基督徒害的。如果真的有人这样捏造坏话逼迫我们、毁谤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这真的算为主受羞辱了。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是有些不仁不义的做法。撒玛利亚城恶成这个地步，这个妇人跟另外一个妇人杀了自己的儿子，这跟以利沙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以利沙有关系，有关系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王实在知道一些真理，有关系。因为以利沙是以色列的先知，是传扬上帝话的。如果以利沙在看到以色列王拜偶像远离上帝，以利沙从来没有任何警告，以至于整个撒玛利亚城在国王的带领下离弃了上帝，以至于上帝的愤怒临到，以至于有围城，以至于有一子而食的事。如果是因为以利沙没有告诉撒玛利亚城，没有告诉以色列王拜偶像是有这样危险的话，那以利沙该死。以西结书有讲这样的话，我设立一个先知，各位，那就是你我每个人，对城里的人做守望者，那就是你我每个人。我们是世代的守望者，我们告诉人，我们站在制高点跟人讲哪些地方是可以去的，上帝那里可以去，只有上帝那里可以去。哪些地方有敌人来，离开了上帝拜了偶像就有敌人来，这是守望者要对百姓讲的话。但是守望者在对百姓讲话的时候，常常会被敌人杀死，会被百姓拒绝，所以守望者有的时候就不想讲，我们就不想传福音了，我们就不想跟人家讲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信耶稣会下地狱，因为我们不愿意不礼貌，我们不愿意冒犯别人。以利沙如果不跟以色列人讲你们要悔改信靠上帝，而以色列人遭到这样大的祸患，那以利沙会该死。可是以利沙有讲，是以色列人没有听，以色列人没有听，王也没有听。以色列王只会想到一件事，那么大概就是以利沙很生气，希望上帝来处罚，或者最起码以利沙没有尽到代祷的责任，求神赦免。哎呦，真是，当我们有祸患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脑筋啊，想的多么的对，也是多么的错误嘞。我讲过，我听过，买股票输了，神怎么都不拦住我？哎，赌博输了，神怎么不拦住我？但神真的拦住你，神正催逼你，你又说烦死了，以后不要打电话来了，我有空会来的。你看到一个愤怒的以色列王，你看到一个愤怒和哀痛的母亲，那以利沙呢？32节，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，长老也与他同坐。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，他还没有到，以利沙对长老说，你们看着凶手之子，打发人来斩我的头，你们看着使者来到，就关上门，用门将他推出去，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声音吗？ 声响嘛，正说话的时候，使者来到，王也到了，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，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？啊，以利沙有的时候神给他一些特别的资讯，包括在第六章前面有讲到说，以利沙曾经告诉以色列王说，你不要到哪些地方去，因为那些地方有亚兰的军队在部署。那个时候以利沙每次提供的警告都叫以色列王躲避了灾害，都叫以色列王应该很高兴很满意。遗憾的是，以色列王并没有因此就归向以利沙的上帝。唉，我再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来这里，来教会里，任何一个教会，是有弟兄姐妹带你来的，是信友堂的某些团契小组很吸引你，感谢主，你有事就去打电话给他们，你知道他们可靠，你知道他们有爱心，我真感谢主。但是我敢替信友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讲，我们带你到教会来，到团契来，到小组来，我们很乐意跟你分享一切。也不是说我们就一直在分享分享，其实你也做了很多事，我们也有很多享受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你认识这位上帝，依靠这位上帝。我们的小组可以解散，虽然很好，我们教会也可以停办，虽然我希望这个教会是神喜悦的，但是我们每个人要认识上帝，要归向这位上帝。以色列王好像始终没有，于是他始终就是以利沙能解决问题，好，以利沙解决问题，哎，你替我祷告就好了，就你来帮我解决问题，你的上帝好像不错，起码你对我很好。然后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不会反省我自己有没有亲近上帝，所以他现在非常愤怒，愤怒没有地方发，那么就找上帝。就跟我一开始讲，我就是这种恶习，相信上帝在每件事上负责，所以我的怒气都找到他头上。以利沙知道，以利沙如果知道亚兰王在哪里埋伏等着以色列王，以利沙当然也知道以色列王现在派人来斩他的头了。大概以利沙很有威严，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事呢，就让大家不敢动手，不敢动手，但是动口了。看起来这个王在愤怒中还有一点希望提醒以利沙，或提醒以利沙的上帝的事，灾祸从耶和华来，我何必再仰望他呢？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离弃上帝的理由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幸福不是来自上帝，所以我们在上帝之外找救恩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灾祸来自上帝，上帝对我不好，那我再仰望他又有什么用？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得很好，我们觉得不需要上帝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得很坏，犯了很多罪，我们觉得神处罚我们，但神不会有恩典，所以我们不仰望他了，我们绝望，坏就坏到底了。各位，这两种态度都错了。愿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们荣耀归给他，我们享受主给我们的恩惠也归向主。我们都做了很多错事，你我，愿我们不要有一天有一种想法，神不会怜悯我了，神怜悯所有到他面前来的人。你仰望他，仰望我们的主，仰望有钉痕的手，仰望施恩怜悯饶恕的神。我信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讲过好多次，使徒信经里面有一个是我信罪得赦免。可能妓女很难相信，可能骗子很难相信，可能不知道上帝怜悯的，我信罪得处罚，不信罪得赦免。其实罪有处罚，罪也有赦免。神的工作很奇妙，再一次当神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并不知道 他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，或者他不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也不一定知道他不做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。他不做一件事，在地震的时候他不救一些小孩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不一定知道为什么。他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他叫有人很富裕，有些不信靠上帝也很富裕，我们也不一定知道为什么。各位，我们不一定能知道，但我们先始终要确定一件事，就是神作为都是美善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以利沙在这个时候说的这句话，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解决围城的问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早一天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个小孩就不要被吃掉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我有很多问题，但我知道我的上帝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虽然我一时这一生不一定马上能够讲出来，我也不一定能叫你幸福，但是各位，我必须对我自己说，我也必须对你说，因为这是我知道唯一正确的答案。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最美善的，是唯一美善的，投靠他的有福了。以利沙对来的刽子手，对来的君王，对那个愤怒和消极绝望的君王，他没有任何的回答，他不讲任何的话，他就说了一句，七章一节，以利沙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明日约到这个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，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。这两个就是说，明天不但有食物供应，而且食物非常的便宜，大家都买得起。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每个人都在说话，这个说这个，那个说那个，民进党在说民进党的话，国民党在说国民党的话，男人在说男人，女人在说女人的，每个人都在说话，这个世界声音真多，但这个世界不大有耳朵听上帝的话。以利沙在这里亡羊补牢，犹未晚也。我们的问题在不听神的话，已经不听太久了，现在你们来听神的话。明天大概这个时候，24小时之后，围城之围，第一个是包围的围，第二个是危险的围，可以解决了。有很多吃的东西，对，这是难以相信的事。前一天驴头都卖那么贵，昨天才杀了人家的儿子来吃，杀了自己的儿子来吃。今天向神向王申冤，明天就能解决？今天眼前有任何一个救援队来吗？我没有看过铁达尼号。铁达尼号沉的时候，当已经要沉的时候，在海平线有没有任何一艘船在沉的时候，有没有任何一艘船来得及来救这船上的这么多人呢？就算是铁达尼号沉的时候有船发现了立刻来救，也来不及啊，太难了。各位，我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每一个困难的事，上帝都会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行一个神迹把它解决。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时候神没有这样做，但当神说出他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够相信，当我们这些罪人有这么多得罪神的地方，神说到我这里来，当我们有那么多的饥，那么多的渴，那么多的伤，那么多的重担，神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。我希望我们能相信，是你说我已经去好多次了，我都没有不觉得我的重担减少，我们仍然仰望他。各位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辩，我事实上我应该同情你的牧师，对于一个艰难的弟兄姐妹，对一群艰难的弟兄姐妹，对我们在婚姻里，在身体上，在儿女，在父母，在很多事上，各位每个人都有这么多艰难， 牧师或者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是同情的，我们是也希望帮忙的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帮忙，我也不要把人生讲得那么苦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一起快乐的，但有的时候真是很难，我们是同情的，我们同情，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像这个人讲出这么，以利沙讲出这么好的消息，但是问题是他讲出好的消息跟以前一样，跟2000年来神讲的千千万万句话一样，人常常不听。你不听，你一定要用你的声音来表达你是多么的理智，多么聪明吗？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，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以利沙说，你必亲眼看见，却不得吃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斗这个嘴也没有用，以利沙说这话下面也真是圣经写的，我实在觉得太棒了。讲完了以后，那个以利沙讲完这句话，军长有没有在回嘴？那个王有没有在回嘴？网友们说我要砍你的头，以利沙说你休想砍我的头，我是铁的印着景象的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在城里这一幕了。圣经上很多人研究圣经，把它当作一个文学，是可以当文学的，只是不只是文学，是上帝的话。马上焦点一转，跟那个章回小说一样，话说又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在以利沙家现在吵架吵得怎么样了。第三节，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，也必是死。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，若杀我们就死了吧。这四个人，哎呀，我们中国历史上包括近代史哈，有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人写过，我忘记是明朝还是清朝的人写，好像原书哈，对不起，段老师在上面是圣朝辟邪集吧，里面有一个反对基督教那个引的人，那个人名字署名叫天下第一伤心人，就是他伤心中国被那个基督教基督教的那个思想玷污了，所以他很伤心。在我们今天看到故事，天下第一伤心人是谁？天下第一可怜人是谁？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失恋的时候都说我在这个公司最可怜了，我在家里最可怜，我最倒霉了，神都不帮助我们。其实我刚刚讲的很多是替你们讲话，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怨。第一伤心人是那个吃了自己儿子的母亲吗？第一伤心人是这个觉得绝望了的国王吗？我不知道这四个长大麻风是不是第一伤心人，他们长大麻风我们是很难想象，长大麻风在城门那里，他们就是贱民，他们是不能进城的，他们是比游民还要更低级的。我最近在这个世界好多地方走的一些城市，我发现有一个可能很不幸的现象，我们这里征求主怜悯，就很多大城市的游民越来越多了，很多大城市游民，我最近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就有人跟我讲，晚上不要出来买东西，这里的游民非常多，尤其不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公园这些地方，实在好多。这里就已经有四个人，这四个人跟现代游民不一样，现代游民有些可能是吸毒的，有些是游手好闲的，有些可能不值得同情的，这四个人长大麻风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长了大麻风，我不知道是他们特别犯了什么罪，还是他们生活习惯不好，还是怎么样染上了大麻风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以色列在那个时候，大麻风是在事实上在19世纪以前，大麻风包括在中国，那实在是双重的痛苦，双重的伤心，一个 你大麻风到最后就是鼻子眼睛这些都烂了，被咬了，被老鼠咬了，你也不知道。然后因为神经没有感觉，很多地方受伤也不晓得，就是你的外形看起来已经非常的难看了，然后人家都很忌讳很讨厌你，已经是一个得了一个病需要人同情的，然后整个世界的社会风俗对这种人又特别的厌恶。你说我们讨厌的骗子，那他骗子，我们讨厌杀人犯强奸犯，那个他有错吗？我们当然讨厌。大麻风我们讨厌是不应该的，但我们又的确讨厌他，很脏他很臭，虽然听说不会传染，但我们怕。我们也不知道这四个人他们的体型是这么难看，然后他们社会地位又没有，是很伤心的，没有人要的人。大麻风怎么活下去，我也觉得很难想象，带着这种病又不是那么快死。他们在城门，第四节说，我们若说进城去，那就表示他们平常不能进去的，因为是贱民，人家会拿石头打他的。好，现在他们的伤痛艰难比以前还要伤痛艰难。以前是被人看不起，以前是没有东西吃，以前是那个体型很脏很臭很烂，现在是肚子饿。不过肚子饿倒是现在整个撒玛利亚城，不管是贵族或者是平民贱民都一样。我们到哪里都不行，在这里是等死，进去是被人家石头打死。我们如果去投降亚兰人，可能也是被打死。亚兰人一样讨厌大麻风，然后又是以色列的大麻风，加倍的要打死。但是被饿死和被打死，那被打死死的还痛快一点吧。那么我们去亚兰人那里，我们去投降，万一他可怜我们，我们是天下第一伤心人的四个人，我们就还有点东西吃。万一他打死我们，我们死得也快一点，比饿死要好一点。因为你知道大麻风不能一子而食，那个烂肉你也不想吃，我也不想吃。第五节，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了，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。你在电影里面讲那个精彩的动人的那个情节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演电影，我们当中有人学这些艺术的，通常都是一个很安静很安静很黑很黑，然后突然嘣一亮，出现了一个什么暴龙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。下面这一幕不知道怎么来描述，实在太吃惊了。这个吃惊没有什么好像很剧烈的一个对比，没有一个很刺激的，不是什么在最危机的时候哇那个直升机来救了，最危机的时候哇蜘蛛人或蝙蝠侠来救了，而是在最危机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了。他们到了营盘去想要去投降啊，结果就像前几个月有一个妇女进我们的总统府一样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，他们就彼此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，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，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，只顾逃命。就他们去整个的营盘，整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个营帐通通空了。各位，这就必须形容一下了。在第六章里面有讲到说，耶和华让亚兰的军队眼目昏迷，眼睛看不清楚。这里是耶和华让亚兰的军队耳朵发明。各位，我知道我们多少也有被骗过，好，对不对？你听到那个诈骗集团叫你汇款啊什么这一类的事情，被骗了，你以为他是检察官，你以为他是你儿子，你以为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 这一次上帝让整个亚兰人的军队也被骗，听到大军的声音。这个声音是这么真实，各位，百闻不如一见哎！我不太会听到什么声音就有什么样的动作。今天有10000个人跟我讲，用很大的声音，有地震哦，赶快逃啊！但是地不动，我不会逃的。就我不知道耶和华用了多奇妙的一个方式，那个音响效果是这么神奇，让所有亚兰军队都听到一个声音，是军队来的声音，没看到人哦，就居然吓成这个地步。其实这也不稀奇，各位，我们的五官会常常欺骗我们的。一群军队误以为有其他的军队来，以至于逃跑，而且很急的逃跑，这个并不太稀奇。整个的世代，整个的国家都有被欺哄。事实上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我们就一直不断地被魔鬼欺哄，我们被骗的很多。这里只是讲到上帝的确让亚兰人听到很多声音，这群众心里吗？我只能想象，如果现在有个消息，搜狗现在千年一度大减价，所有东西1/1价钱，我不知道各位姐妹会不会突然疯狂，哇，通通往外面跑过去。我不晓得，对不起，侮辱姐妹了。那个逃啊，是沿路逃哎，一面逃一面丢东西，其实他们也不回头看看有没有军队来，好吧？我觉得你会说难以想象，但我觉得人间这种愚蠢的事，大家常常做，群众心里别人怎么我们也怎么样，想都不去想。所以这四个是去找死的人，是这一辈子，如果他们一辈子都长麻风，一辈子都被人看不起，一辈子都没有快乐，一辈子只有伤心，一辈子不知道上帝为什么造他们，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哦，他们好像童话故事里面小朋友到了姜饼屋一样啊，先到这个营帐吃了喝了，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，回来了又进了一座帐篷，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。哦，各位，这种事我小时候做过这些梦啊，就我哪一天掉到西点面包厂了，或者怎么样，哇，这里吃这里吃，这里玩这里玩啊。今天有很多人把它想成是其他的不良场所啊，但是这四个人居然碰到，我觉得这是很奇特的一个描述方式。整个撒玛利亚城里，平常吐这四个人口水的，看不起这四个人的，不理这四个人的，现在正在争谁的儿子应该被吃的，都在等死，都在快要饿死，都在继续饿死。而这四个全世界最看不起的人是去找死的，结果他们找到了生命。我觉得这四个人就是基督徒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我们以为我们完蛋的时候蒙了上帝的恩典，哇，而且很多。这因为军队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粮饷，至于说带金银我是不知道，可能是一些武器的装饰，反正都是值钱的，拿了藏，太多了，多到无处可容了。我们感谢主，这四个人有基督徒的精神。事实上，我恐怕这四个人有人身上残存的上帝的形象。那个形象是什么？是忠孝节义吗？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吗？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？我们每个人身上不管多坏，还有残余的一点的好处，那是什么？是数学逻辑推理的能力吗？是孝顺，是爱小动物吗？我不晓得。这四个人可能也很自甘堕落，我想如果他们的麻风病的时间长，是可能非常的自甘堕落，反正没有人爱我们，反正我们好也没有用，没有人爱过他们，人人都是唾弃他们的，他们是受伤需要同情的，没有人同情，所以他们可能很苦毒，很愤怒，很自私。他们现在突然发了， 各位，你得到了很多的丰富，而你看到这里还有很多丰富。你想到那个城里的人，从来没有善待过你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不跟你讲，让你们通通饿死。然后我是麻风病国王，我不要对你好，因为你们没有对我好，我也没有义务。我们当中有学哲学的，什么是该做的事？你有没有责任，有没有义务去跟你毫无关系的人，他们的饿肚子也跟你毫无关系，有没有责任，有没有义务跟他讲哪里有吃的？第九节，那时他们彼此说，我们所做的不好。各位，他们做的什么不好？他们有东西吃，吃东西不好吗？肯定不是。他们把金银藏起来，这不好吗？肯定不是。这两个都没有什么不好，他们做的有什么不好？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享受上帝的恩典，觉得在认识主以后非常的愉快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各位，如果我们没有跟别人讲，这就不好。如果你知道有位主是这么的慈爱良善，白白的恩典，如果你知道全世界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恩典，你居然不跟人家讲，这是不好。连四个长大麻风的，当他们兴奋高兴了一阵以后，突然觉得不对哦，我们做的不对。事实上不是他们做的不对，是他们没有做的事不对。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各位，天天都是哦。主耶稣没有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天天都有好消息给人。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进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。我们如果在这几个钟头之内不传福音，罪会临到我们。当然我这是讲的稍微灵异化一点，如果就实际来讲，这几个钟头不知道可以救多少活人，也许不差那么几个钟头吧，但他们的良心居然不安。我们这么舒服，哎呀，他们居然都忘记了以前城里的人对他们怎么不好。我们要去跟他们讲，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去。我都想到这好像圣诞夜晚上的那些牧羊人，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，不见一人在那里，也无人声，只有拴着的马和驴，帐篷都照旧。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，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。王夜间起来对城仆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，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，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，我们就活捉他们，得以进城。消息传过去了，还没有人相信，继续饿肚子，继续杀儿子。他哪个儿子好吃，哪个老公好吃，我看现实情形是哪个老婆该死。没有人相信，是我们不是没有传福音，没有人相信，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太相信。上帝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我们好像都不太相信。连我这个传道人常常也是传，我信吗？这是一定是有诡计，人受到伤害太多了，人看到罪恶太多了，就不相信有良善，就不相信有诚实，就不相信有正直，就不相信有美。我希望我们都相信上帝的美，上帝的真，上帝的良善。这世界有真理，这世界有美，因为这世界有上帝。十三节，有一个臣仆对王说，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，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，快要灭绝，打发人去窥探。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，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，说你们去窥探窥探。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，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，使者就回来报告王。一气呵成，各位对不起了，这实在是文学技巧太棒，又转了一个话题。十六节，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。我转了一个话题，就是这件事情 最后被以色列王证实，外面的确有吃的有穿的，的确围城之围已经解了，然后一定就是有军队出去，那个军长就是负责治安的，让整个那些吃的东西被规划得很好，能够很恰当的卖出去。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色克勒，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24小时，明日约到这个时候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。这个是实现的。如果耶和华只讲这句话多好，明天这个时候围城之围解决了，粮荒之围解决了，如果耶和华只讲了这句话多好，那大家就吃饱饭了。可惜呢，军长讲了一句话，不可能。于是耶和华就再讲了一句话，第一句话会实现不管多难，第二句话也会实现不管多不可能。17节，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，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，他就死了。他尽忠职守，维持秩序，被压死了。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，神人曾对王说，明日约到这个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二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色克勒，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色克勒。那军长对神人说，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神人说，你必亲眼看见，却不得吃。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。整个撒玛利亚围城就死了这一个军人，而且不是死在战场，死在亚兰人完全都走的时候。各位，我承认生活中不是这么多这么刺激这么戏剧化的事，我们也不去追求那些，但愿我们能够信靠，能够顺服，那是困难的，求主帮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恩待你的儿女。主，不要让这个戏剧化的变化，这个非常兴奋的，这个非常 Cinderella 式的故事，让我们忘记这故事在讲什么。主，求主恩待。孩子觉得孩子非常像那个军长。我看过很多神的恩典，但是最新的困难会让我把过去所有的恩典都忘记。我们除了继续求你帮助以外，我们还是求你帮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